好，我们的专题弄懂我的心。这个意思呢，就是我太常常注意到外面了。我常常用个放大镜或显微镜在看我四周围的环境、四周围的人，但是我们忘记那些是我们不能把握的。我如果有很多我的不能，难道我能够期待别人能吗？所以我们就面对现实，我不能，别人也不能。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哪些是我们的不能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根基很重要的，然后再进入大家所希望需要的啊。当然我也需要，不是你们需要。那关于圣经对于心思的学习，还有对情绪的学习啊，好，弄懂我的心的意思是我已经前面那一段告诉大家，对你的心喊话，我的心啊。我的心呢、啊，焦点把它调到你的心去。接下来，我们需要两种工具，这是我说的哈，帮助我们了解而已哈。所以你不要想这个圣经没有，那我们就需要把它一方面呢放大我们的心，看得清楚一点；一方面呢用显微镜看得很细节，来了解我们的心。那我们的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我上次提了，就是神已经做成了那个工作，就是一个新的心。换句话说，旧的要换掉，这是绝对的条件。神是绝对的神，我们的心要绝对的心。然后，即使你没有很多圣经的知识。即使你没有很明白圣经怎么解释，你只要抓住那个绝对条件。我再复习一次，什么叫绝对条件？你可以演化更多了哈，但是我很喜欢把它简化，这样的话帮助我们抓住那个秘诀，那我们就对我们比较容易一点哈。是一定要从圣灵而生，人不重生，人不用从圣灵而生。就没有办法进到或见到神的国。第二个是，人若没有信，除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刚才那一点，周师母也提到了，我刚才也提到了。第二个绝对条件，信心，没有其他的啊，不是你多么努力，哎呀，你舍己，你牺牲，不是那些。到后来，我们会以舍己为我们的自己的一个安慰。根本本来舍不了的，我竟然舍得了。可是我们舍去的是粪土了，哈，我要这样讲啊。那第三个绝对条件，人不圣洁，不能见神的面。所以这三个的话，你可以说是三个，也可以是一个。当然比较能够分开来看的是重生的生命，也就是神所说的，他为我们做了一个新心，造了一个新心。然后放的新的灵在里面，然后跟以前的实心不一样了。他用肉心来形容，这个我们能够了解，对不对？神真是很知道我们，的有限啊，让我们了解肉心跟实心啊。那么这个肉心有什么不一样呢？不是只有像我们的心脏跳得很顺。好，很强而有力而已。他说呢，好让我们可以顺从神的话，在旧约里面，顺从神的话等于生，等于是活跟呼气。你是要选择生，还是要选择死？要选择活，或要选择祸？整个都在这个永生的下面，永存的下面，这些都是永远的。只要属于神的，就是永远的。好，那记得我们现在从根基来哈，就是我们如果把我们的心放大一下，开始注意到我的心里面有什么，你就会看到这个当中呢，我们信主了，可是我们这个心呢，神已经预备了，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那个新的心。可是这个当中还有一个神要工作的这个过程，所以呢， 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这个新的体质里面，因为同那个心是我的啦，属于我的哈，神并没有把我们的心拿掉，然后装一个不是这样子。那个心呢，神已经说我已经做成了那个肉心，是要给你的。但是这个怎么成全到一个地步，是新的灵整个充满在新的肉心里面呢？神有他的过程。那么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先来用放大镜或显微镜来看一下，我们原来是怎么样的一个实心跟刚硬的心。好，那第一个我们谈到虚妄，好，那么这个会转向什么？转向以弗所书第四章，我基本上是以第四章做一个主要的纲要，然后我们会把它伸展到其他的经节。哈，好，那等一下哈，我看看哈，OK。上次我们提到哈，我做一个复习哈，你不用再翻以弗所书第四章哈，我们多少都会再回去哈。到个地步呢，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告诉我们啊，以前你是什么怎么样，现在既然学了基督，就不是这样。所以等于说呢，这个神已经给我们赐给我们这个新的心，要我们下学习的功夫。要我们下脱掉的功夫，他说你要脱去，你要弃绝，这个就是神没有把我们造成一个机器人、一个傀儡，或者是一条狗遛，绑着一条绳子，他不是，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是自由拥有，然后呢是什么？他是有自己独行其事，他是一个按自己的旨意行事的。他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就是说我可以自主的。我们用我们人的这个特性来讲啊，他造了一个可以自主的人，所以这个新的一个彰显呢，需要我们，我要这样讲，需要我们跟神有一个一起的一个配合，也就是像我们在养孩子一样，从小哪一段到哪一段。这个黄金时期，零岁，甚至在你的胎里面叫做零岁，那个就开始有影响，你知道吗？这有很多很多学习跟证据的哈，就是在胎儿的时候，母亲的情绪、母亲的一切就已经影响到了，然后到七岁，零岁到七岁是黄金期，然后从七岁开始发展到小学的部分，小学的部分。其实就已经有一些硬化了，但是我常常说，如果你的儿子在12岁以前，还有一年，还有2年，把握住，想办法，尽量的可以重建跟逆转。只要他过了13岁，在圣经里面，12岁是成人，他要行个成人礼，成人的分界。那个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我已经责任尽了，好，我还是妈妈，我还是爸爸。那我现在呢，就是要用神的无有条件的爱陪着你。我们的关系一样很亲，可是接下来的影响力，接下来的各方面的关系的这个彰显，我要这样子说，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前面是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把孩子塑造成我们不是神，但是我们可以尽力的跟神同工，因为我们人的这个发展期有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奇妙的过程。每一个动物生出来就会走、就会吃、就会叫，端光人就是不行。你看人有多么的软弱，所以他就给人一个7年，顶多到12年。让我们跟父母亲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亲情在那里，好像就系在一起，像那个纽带一样。神跟我的关系也是这样子，所以呢，在这里呢，首先呢，我们要看到我们里面神要培养我们，要做工，对不对？好，那么首先我们要不是只有理解，我们要看到我们里面真的是有那种虚妄的心。虚妄心，我以前讲过，没有讲那么细哈。这个虚妄的心就是， 到个地步哈，就不是真的啦，虚拟的，都是我自己想，然后我自己猜，然后我自己一个做一个梦，做梦不是不对，做了一个泡泡梦的时候，到后来，结果我们受到伤害。好，我们现在请大家看到这个罗马书，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我们曾经在这里有一些，应该是在智慧书里面我谈到了哈，《罗马书》第一章21节，因为智慧书常常提到人的心，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我们这个弄懂我的心也是从那里开始的哈，是第4章那个地方哈，智慧书哈。好，那么《罗马书》第1章的第21节，
那我来读，
好的，请你。
罗马书第1章21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
在一起，22，在二十二，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在一起，
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
好，看到了吗？什么叫虚妄的心？都不知道哎，自己变虚妄了，昏暗了，都不知道。然后呢，这个思念想法就跟着整个的情况，我们说脑部好了哈，跟着我们的脑雾哈。就昏暗了，一昏暗的话，你当更看不到，然后以为我很聪明，就变成愚拙。好，中间我们跳过去哈，周松你继续再帮我念哈。中间我们就不提那些的，以前我们提过哈。
那
好，25节开始念。
25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
好，如果我们想保持一个清醒清澈的心，心是不虚妄的话，只有一个对焦，一定要跟那造我们的神，真神啊。当一个人心虚妄的时候，他也要拜神，拜的是虚神。这个不是只有偶像的神，很多，只要偶像就是看得到的，好，但是看得到不是只有那个。一个雕刻的这个什么像，什么像，不是只有那些啊，不管是希腊的或我们那个中国的那个道教里面的这个后来这个偶像啊，就把那个英雄当作偶像来拜，都有他的形象。那有时候呢，不见得是有那个形象，是我们今天我们说拜金主义也好，我们说科学至上也好，那个都是偶像。那么连这个。拜敬拜的，当我们一虚妄的时候，连敬拜就会变成假神，我们都不知道。其实他也在敬拜啊。你有没有看过很多人每天起来念经，每天不断的献上他们的生祭物，可能比我们基督徒都还要勤。他每天哦，早上念，中午念，晚上念。回教徒就是这样。我去去看我儿子上次去土耳其的时候啊，你没有办法睡晚，6点。准时，全部哦，全城市的哈，但我没有到各个城市去。我想他们整个国家是这样的，那个回教徒的祷告的那个，就像经一样就出来了。全部哦，不是只有哪谁的家，我们这个拜佛的还是自己的家而已哈。开始念经就叩叩叩叩叩了哈。好，那在这里呢，这个虚妄的心呢，因为跟神没有连接。26节告诉我们，神任凭他们。虚妄的心会产生虚妄的敬拜，虚妄的敬拜就会产生虚妄的行为，而且都是逆性的行为，这个我们就不看了哈。好，到后来呢，变成什么？故意。好，28节，请你再帮我念。
等一下，28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好，这个故意明知故犯，或者是一个故意，就是说，你说一，我就是一定要二；你说左，我一定要右。那我们称为什么？说反叛，有点叛逆。好，那下面呢，就告诉我们 这个不合理的事情，或者这个邪僻的心，到底有哪些？好，我们现在请周圣帮我们念29、30、31。好，我们提到我们要用一个显微镜来看我们的原来的心是这样的。好，请你念好吗？
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残毁人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审判这些事情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好，这个就是保罗在说的取死的身体呀、啊。那句话不是那么容易就叹一叹气就好了耶，那很严重的耶。我那天礼拜天跟我的班上的那个主日学的大家弟兄姐妹，我有感而发，也是一样谈到这一点。我的重点不是在讲这个，我的重点是在讲，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那种痛苦，他已经早就预备好，他要上十字架。他知道神的心意，他也知道这个必定要做。他痛苦什么？当然，他有人性的软弱。我讲的软弱是承担不起的了。好，痛也是承担不起的。你看他到鞭打，被这样凌迟到一个地步，他十字架也扛不了。那个就人的一个有限跟软弱。他痛苦的是什么呢？他痛苦的是，他要面对一个 moment，一个他死的那一刻，他喊说：“神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那跟神分开的，为什么分开？因为。我们心灵固然知道什么是，亚当夏娃知道什么是善恶，可是我们却故意也好，或者是啊，怎么说呢？虚妄也好，以至于这些产生的这些不合理的行为，在神的面前就是死路一条的这些。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事的人是当死的，不但自己行，还会喜欢别人去行。这就是以西结说的人心的诡诈，没有什么比得上的。而保罗在感叹的，我这取死的身体让他那么的痛苦，就跟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那个时候的。流汗，然后好像流血一样，还要天使下来扶持他。神的心是爱我们的，他是要扶持我们的。可是神的心是绝对公义的，他为我们开了一条活路。这个活路是经过他的儿子耶稣在这个生跟死，我讲的死不是我们身体的死哈，这个灭亡哈，永生跟灭亡，光跟暗当中。他要被，好像被推入那个黑暗里面，要下到这个阴间，那一种痛苦是跟神决裂、跟神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个痛苦。一个那么顺服神的儿子耶稣，那个痛苦，我认为是在这里。他跟他的门徒说：“他睡着了，难道你不能跟我一起分担吗？”他很需要，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担当不起的。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没有意识到天堂是无比的美、无比的好、无比的荣耀，如果我没有意识到，啊，还好我有耶稣把我救出来，让我不用再永远的灭亡、永远的刑罚。永远的黑暗里面的话，可能我们就会想说：“哎，能够像这样活着，身体健健康康的，不也很好吗？”我们以为神让他的儿子 下来成为人，卑卑微微的那些就不管了，那些也就算了，因为他天上有尊荣，他这是暂时的而已。问题是，竟然一个完全圣洁的耶稣神的儿子，来背负我们这些刚才所念过的罗马书告诉我们的邪恶、贪婪、恶毒、竞争、诡诈。这些字眼，有的人我们都会觉得说，哎，这个有什么好不寻常的？竞争有什么不好不寻常的？啊，里面有一点抱怨又怎么样？背后说一点话又怎么样？而这一些，在神的面前都要被打到永刑去的。所以保罗的感叹在这里。如果我们真的能感叹到，他说好苦啊，取死的身体的话，那我们就有救了。问题是我们的感叹是怎么样？呻吟。我们没有觉得这个很啊，生一次过就反正都这样，又来一次了，不是的。就像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好，那我们现在用个实例来看，来讲看这件事情好了。刚才我们看到，到底你用一个显微镜、放大镜看你的心的时候，是这些，我想没有人可以否认说我都没有好，那我想你就不需要信耶稣。好，我们回到我们的创世纪第四章。这是始祖带给我们的遗产，很典型的第一代、第二代啊，亚当、夏娃生的这个该隐，哇，那个时候夏娃得意啊，生了该隐，得意的意思啊，得的意思了哈，得，然后很高兴哈，得的意思，得了该隐，结果该隐所展现出来的。也就刚才我们看到的罗马书第一章的，那你告诉我们，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对不对？同样在一个家庭长大，他是老大，当然老大有一种霸权在那里。我先来的，我什么都知道，弟弟你要听我的。结果没有想到，弟弟怎么会做的事情，我们都在献祭，我们跟爸爸妈妈学要献祭，我们要敬拜这个神。虽然我们已经跟他是没有办法像以前亚当夏娃那种跟神甜甜蜜蜜的散步谈话无所没有间隔的，现在是已经是不应该有关系了。可是神给他一个记号，你可以献祭，只要你记得能够你一定要赎罪。那就为什么后来有这个赎罪记？献祭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不过是一个人，我很谦卑的，而且我把我最好的按着你的意思给你，啊，这是一个服下来的一个记号。每一次亚伯拉罕他到了一个地方，每一次他对神有一种感恩，对神有一种赞叹的时候，他就筑一个祭坛，然后这个该隐献祭，亚伯也献祭。同样一个家庭，同样的父母，同样都认识有一位神，同样知道说献祭是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可是问题是，神悦纳的亚伯的，偏偏就没有悦纳长子的。那么我们知道，到后来就是该隐把他杀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杀的。怎么会去产生凶杀案的过程？我们看第五节，因为该隐没有被神悦纳，他就发怒，而且圣经说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为什么他会发怒呢？以后我们要谈到情绪，对不对？谈到生气的问题，为什么他会发怒呢？因为他里面有一个。有一个原因在那里，这是我讲的哈，发怒是表现出来的，可是我的心里面有个东西在那里。我想，我如果让你们讲，你们可以讲出很多原因，为什么会发怒，包括嫉妒啦，包括增进啦，包括不满啦，你或许你说我从来我不太嫉妒人呢，那要感谢神，因为你可能有一个让你很多很丰富的环境，让你不需要去嫉妒人。但是，当你看到一个比你好的人，看到他，你一个比你出色的人，比你优厚的背景的人，你心里面开始有一种羡慕的感觉。那个已经就是嫉妒的种子了。 我羡慕，等于说，我觉得我这样还不够诶，我很想像他一样。好，那就是为什么我会怎么样？一个房子从小换到中，换到大，等到认识自己，说我没能力了，再从大又换到中，又换到小，这不是人的心吗？因为这样子，神特别的。记得哈，神从来不偏待人啊，他不会说因为该隐是长子，他就给他一份特殊的一个机会恩典什么的。可能爸爸妈妈会我看重这个该隐，但是呢，神也不是因为亚伯比较乖，不是这样。亚伯就是刚才我讲的，按照神的话去做，以神为神，尊他为神。当他把供物献上的时候，表示说：“我感谢你，我今天能够养出这么漂亮的羊，都是因为我有你给我的先天条件，不是我的，应该是回送给你的，应该是来把荣耀归给你的。”这个该隐不是这样，亚伯后来就马上死了，对不对？那就表示义人的一个结果，他就不用经过这个我们刚才周师母讲的，还要熬，还要练。还要怎么样？他就去了，就像那个以诺一样啊，跟神同行就走掉了。他不要经过我们这些那么痛苦的哈、死硬的幽谷哈、该隐活着，哎呀，这该隐神需要挽回他，神需要做一点工作，还没有杀他以前，就来提醒他了。这以前我们谈过，对不对？我已经谈过了这个哈、你为什么发怨呢？怨言呢？发怒呢？为什么变脸色呢？啊，这是我们以前谈过，说神怎么样在我们助长人的气的话，我们最好是让对方看到自己的问题，不要去指责他。好，然后神跟他晓之以义，好，该隐，如果你做得好，我会不悦纳吗？就像你在跟孩子讲一样，如果你做得对，我会处罚你吗？啊，跟他讲道理就对了。可是讲道理是没有用的，但是讲道理还是要讲。这是我们以前学，我们怎么样来管教我们的孩子哈？神对他做了一个警告，因为在人的心里面已经有罪性，刚才我们念的那些，如果你不小心的话，那你罪就要来在你面前。敲敲门就要进来了，你一开他就进来了，他会很恋慕你，但是没关系，这个试探来了没关系，只要你怎么样制服他。可是就像保罗所说的，我知道什么是善，我也听到神告诉我该怎么办，可是就是做不到。那个自然的罪性使他从嫉妒到生气到杀掉他的弟弟。我相信这不是只有该隐的故事，这是说我们原来如果没有主给我们新的心的一个重新来的机会的话，就是这样。所以耶稣在天国的章法里面，律法章天国的条例里面说什么？你不要以为你真的杀了人，流了血才叫杀人，还有一种杀人未遂的哈，还可以轻一点的哈。他说只要你恨了一个人。就是杀人，所以我说神是绝对公义的神。好，那么神已经给他警告了哈，我就不细节的讲了哈。然后，既然他杀了他的弟弟，当然就给他一样的，跟他爸爸一样要接受处罚，罪就有应得的一个结果，这个是公义的一个表现。你看刚那个该隐怎么讲？当神说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神处理处罚我们的这个，我们就讲杀人的罪好了哈，不是用法律像我们的法律说好杀人你就应该也要偿命，偿命就解决这个问题吗？没有，当你杀了一个人。不管你有几条命，死几次，这个问题不会解决的。后面还会有什么？冤冤相报。 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耶稣，整个把我们承包的所有我们里面的刚才念的那些问题，全部跟神一次清楚了。天父，我都还了，从此开始，请你对人重新开始，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有一个新的心，有一个新的更新，有一个可以成长的过程。就是现在我们在被熬炼的过程。那你知道哈？你知道这个该隐里面有两个惧怕，一个是神说你必流离飘荡，然后该隐说这个处罚太重了。他也知道犯罪就要被处罚的，他还可以跟神。我觉得人跟神的关系。到这样子，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人跟神本来是很亲的，这个太重了。他可以跟神对话，好，让我不见你的面。14节两个，一个是以至于不见你的面，让我跟神这样子就分开了。他没有说不见我爸爸妈妈的面哦，他说不见你的面，所以表示在那个时候，该隐还可以跟神对话的时候，神是他的一个绝对的。一个安全感跟保障，他知道的，所以他说，怎么用这样的行为，就等我们现在讲的灭亡了，永远的跟神隔绝。然后第二个是，那我流离飘荡，这样的话，我就随时都会被人家杀害。后面神就给他一个等于说是一个避难所的一个概念，啊，给他一个逃城，所以神就设立了这个条例，所以神的目的不是要我们灭亡，神的目的不是很喜欢拿起这个虎头什么铡啊，那个包青天的虎头，在后，然后呢来就砍掉，他的目的不是在这个，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离开。我们那里面的那些，我们刚才念过的那些心思意念，不管是情绪各方面，啊，所以你可以从该隐的这个表达，可以看到他的心里面包含有多少的，从我们讲的心思也好，心情也好，心意也好，心肠也好，啊，他的心肠就是很硬嘛，对不对？他心肠就是很冷嘛，对不对？会杀掉自己的弟弟哈、啊！刚才我们罗马书谈到的没有亲情，然后背约又怎么样那些，耶稣死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那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第七章回报说感谢主，靠着耶稣我就得胜了。好，在这里我有一个提醒。好，我们来到第二点哈、啊，刚才我们的这个讲义的我们的大纲第二点。我们谈到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有两个心，一个是效法世界的心，一个是学基督的心。好，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20到24，周师母帮我念一下好吗？我在那个大纲里面有。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仁义和圣洁。
好，等于说我们有一个神借着我们跟他有关系了。前面那一些没有盼望，好苦啊！其实的身体的景况，我们刚才从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看到了，我们也从该隐的他的心里面所呈现出来的这些状态看到了。那么现在耶稣把我们救出来，从哪里？从那个本来就像该隐一样，第一个要跟神没有关系、隔绝的境况中救出来，然后把我们从在世界上飘荡、没有目标、迷惘、绝望的这个境况中，把我们放到光明的国度，放到有活泼的盼望这样的一个领域，神的家中来。那么现在有一个叫做。原来那个世界的心，或者是从为什么他说叫我们跟基督学呢？ 因为那些是我们学来的，你知道吗？是我们学来的，有一个本质罪性在那里，然后我们就学得更多，染得更黑，啊，所以呢，那些学来的本性上一定要重生，我这样讲好不好？本性的罪性绝对一定要重生，你怎么改良？你怎么把它淡化都没有用的，不可能改善，只能从一个新的开始，就是我们的重生。接下来的话，它有一个学的过程，因为有一个部分是学的。如果是生命的本质，没有让圣灵生，那个是绝对连学都没有办法。可现在我们被生出来了，然后既然是有一些是学来的，世界学来的，那么我们也就要从基督来学，等于说，好，重新学起。从你的幼儿园学起，从0岁开始学起，哈，我们从这时候就是很幼嫩，哈，让神宝宝我们，他怀揣我们，宝宝我们，然后呢，就开始喂我们，用他的灵奶喂我们，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可以展翅飞腾，这个都是神在这些把那个我们以前世界的部分要把它整个的去掉，不能留一分一毫的，绝对没有办法的，因为在神都是绝对的。记得约翰告诉我们吗？要爱这个世界，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而且呢，后面告诉我们，凡是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都会过去。这个都是刚才我在讲的。什么叫做守住所信的道？就是你里面有一个永存的，可以在神面前交得出来的那个材料在那里。那不是我们的，是神自己。赏赐也好，做工也好，所出来的，不管是金或银或宝石，所以这个工作就是一个结果，要回到神原来造人的形象，真理、仁义、圣洁，就脱离了原来那个虚妄、刚硬，还有那个不合理的，不，就是很黑暗的那个层面，好，这是我们的。啊，这个第二点啊，那我本来要进到第三点，但是呢，我在想说，我可能先把这一点啊，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重点的哈，让我们看到到底原来的我里面的事跟世界的关系有哪一些，在我的生命里面，说残留也好，或者说毒化也好，中毒了啊，或者是被染的啊。被染的颜色也好啊，那么这些保罗说，完全都要从我们的身上脱去那如果你往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往下看，他也要列出一些啊，列出一些好。那么现在呢，罗马书第12章的第二节，我的那个大纲上有哈，在这个效法世界跟学基督这个里面，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只要就一个条件，好让我们回到那个不虚妄的眼光，我们看的是真实的，然后知道什么叫善良、纯全、可喜悦的神造人的心意。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第一节，我们先把这个第一节。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下次就专门重点要放在这个这一节，那个周师傅，你帮我念一下
好，
第12章的第一节。
罗马书第12章第1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这句话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这个所以是连接前面第11章一直来的哈，所以哈，等于说讲那么多了，那么到这个地步呢，就是这样，好，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相信这一位绝对公义、 绝对圣洁、绝对慈爱的神。当然，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回应的一个敬拜、侍奉，就是敬拜的心，来跟他有父子的关系，有主仆的关系，有良人跟心腹的关系，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后面就告诉我们，刚才我说的，我们一定要把世界的东西拿去了。好，那我需要给我们一个很实际的哈，下一次我要进到一个马可福音第10章里面有两个祷告，有两种祷告，那么其中有一种祷告就是一个瞎子的祷告，当他不管别人怎么阻止他，大声喊着。就好像抓住了唯一最后的希望一样，看着耶稣的时候，然后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然后他说："那波尼就是老师了，夫子，我要能看见。"马可福音第10章里面有两个祷告，一个是两个学生来跟耶稣说："你到时候哈。"给我左边，给我右边，就是你到当王，他们期待耶稣当那个这个复兴以色列国，再一次复兴，然后他要接替大卫的王位的时候，我们跟你那么久了，我们要为你撇下这一切了，我学到现在已经可以了，毕业了，然后呢，那一刻呢，好不好？你那个左右那个丞相的位置呢，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兄弟？那个祷告。耶稣没有说不可以，耶稣说让天父做主哈，他很温和的告诉他，但是这个瞎子的渴望，这个瞎子的呼求，一直叫一直叫，最后他说，当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神说，我不会勉强你，你一定要有意愿。刚才我们谈那么多。如果该隐能够及时的，当神说那个罪要恋慕你，然后你要制服他的时候，他马上及时的跟神说："神啊，我没办法，我还是很愤怒，我还是很嫉妒，神啊，我没办法，你救我吧。"那么我相信他可以像约瑟一样，逃避掉那个祖母对他的那个试探跟诱惑。以至于不用犯罪，所以好不好？如果刚才我们听到这些圣经上告诉我们关于我们的新的原来的这些本质，然后我们都还有那些症状，还有那些，因为你不向你的心，你就不知道嘛，对不对？我们一直看别人，一直看环境，向着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心里面今天有被神的话所触动，就及时的跟神说："神啊，我不想承担那个结果。"或许你说："啊，我不是已经是基督徒了吗？我已经决定要信耶稣了。"但是保罗说："我们要弃绝，我们要脱下。你脱衣服不会只有脱袖子，或脱你的一半，全部脱掉。"这是神的标准，那我们把它归到后面的那个人不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好吗？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但是我发现刚才所描述的这一些，我还是有那些阴影在那里，还是我的心里面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那么沉重的一个劳苦的。一个重担，良心的重担在那里的话，我们就像那个生来瞎眼的一样，跟耶稣说："夫子啊，我要能看见。"好，那我们就停在这里，等于说不能的，神已经预备让我们有可能的，赐给我们那个可能的体质了，那个新的体质了。然后呢？接下来，保罗说："你们要学基督，要不要呢？就在我们。" 若不重生，不从圣灵而生，我们就是留在那个世界里面那种心。但是我现在已经重生了，我知道我体尝过什么叫重生的滋味，我已经确定我是天父的孩子了。那么就来到，我要经历这个圣洁的被神来工作的过程，还是一样，按着我们的信心，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不是我能做，而是我愿意，我相信神你能做，所以我愿意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祈求。好，我们一起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话语如果没有圣灵启示在我们的心里面，感动在我们心里面，光照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其实是一点都没有办法领受的。保罗说：“我们如果领受了，我们如果听了，那么就求你帮助我们，你圣灵来做工，然后我们愿意敲开我们的，被你敲开我们的心门，好好的探视一下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虽然我们有不同的处境，有不同的难处，有不同的挣扎，但是我们有同样的一个解答，在人所不能的，在你凡事都能。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从这里开始，圣灵求你就当我们的保惠师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跟着你，像艺人走路一样，越照。越明，你鉴察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这个时候我们所诚实在你面前对你的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名，Amen。